西方科学对心理学的贡献是无远佛界，而且有目共睹的。它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让我们人类更加的认识自己，也让整个人类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变。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被基督耶稣救赎了之后，我们谈的不只仅仅只是心理的层面，我们要谈的其实是灵性的增长。灵性这一块的增长却又不能够不谈心理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在前面的两节课里面有跟大家聊到了，也就是心灵的这两个字，有意识的心灵跟无意识的心灵。我们之所以用心灵，主要是要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两件事情必须同时进行，而且合而为一的。如果我们只谈心理学而忽略了灵性，我们只不过是在谈论人里面的这个心理的活动，这只是一个世上的知识。可是如果我们只是高高的谈灵性而忽略了心理呢，我们就又不容易去发现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于信仰这件事情踌躇不前，而失去了过往的热忱跟它的热情。所以呢，我们用灵性，也就是心灵这两个字来跟大家做分享跟聊一聊有意识的心理以及无意识的心理，是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在屏幕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将它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整理。之所以有意识的心灵的一个箭头，是要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可控制、有方向、可以表达、而且可以讨论、有逻辑、知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 立刻的被修正。无意识的心灵这一块呢，就好像我们刚刚在上一次里头有说到的冰山在这里列出来的。冰山上面的这一块是指我们有意识的这一块的行为活动。可是呢，在冰山的下层呢，告诉了我们它有与生俱来的部分，它有储存设定的部分，它也有成长的经验，它也包括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反复而且强制练习达到的一些习惯，或是已经储存进来的记忆。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一个思想、一个念头或是一个价值。这一块要去动到它的时候，它是需要透过时间、透过锻炼才可以去达到修正。所以呢，用这边去看，当我们一个有方向可以去表达讨论的最上层的时候，其实它牵动以及驱动的是整个下层的东西往上推，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个方向出来。这个冰山整个的移动其实是透过最下层的这一块无意识的心灵所驱动而达成的。这样子看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意识的在跟人说话，其实在同时间它产生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是，它很多时候是透过底下无意识心灵的东西所表达驱动出来的，让我们看见最上层的这个行为活动而已。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就不难去想一想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与生俱来以及放上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人，我们与生俱来其实就有一种寻求连结，或是寻找人生的意义，以及探索自己的身份的这样深层的一个基本的渴求。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告诉了我们，我们这些被造的有灵的活人呢，我们跟神的意识其实都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只在于我们怎么去选择它，怎么去回应它。因此今天不论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其实都有这一块灵性的发展。在这个发展的同时，我们只在乎每一个人单独的个体怎么样的去回应以及去表达我们承认的这个程度而已。我们之所以介绍这样子，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 有一些已经储存的东西，其实在最深层底下，它是一个有价值而且一个最基础的核心。但是呢，它必须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练习之后，可以达到更进一步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内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生活上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呼吸的例子。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忘记了，或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做呼吸的动作。可是呢，其实我们呼吸是可以有意识的。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在等一下的一分钟、两分钟之内，我只要呼吸两次到三次，因此我可以控制它，可以有方向，可以去有逻辑、有知觉的去操控这件事情。我们甚至更厉害，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待会儿要屏住气，一分钟、两分钟之内，我绝对不呼吸。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要挑战我自己的极限。可是不要忘记了，在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之后，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思想出现，我们的思想直接强迫着我们呼吸，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呼吸，我们就会有安全上面的问题。这其实就是无意识心灵的这一块，直接的跨过来，直接的操控了它，直接的接手了有意识心灵活动的这个行为了。再讲一次，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呼吸到达一个瓶颈，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无意识心灵本来在里面所有的经验、习惯跟设定储存的东西呢，会自动的去接手，自动的好像跳到一个无人的一个驾驶舱里面，直接的去操作它，去操控它了。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不由得去想到说，今天在生活当中的24小时，其实有许多的地方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我们再看一次这样的屏幕，在这个屏幕当中，它告诉了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储存，有什么东西是可控制。可是我们举着呼吸的例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是可以接手过去，它是可以直接跨过去的。因此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一个模式，它其实是可以互相的流通。而我们要让这个流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顺畅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东西了。我们今天如果一件事情觉得越拿手，越不需要练习，越自然，其实它就已经储存在这一块里面，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信仰，包括了我们的应对进退，包括了我们的思维，包括了我们的祈祷，包括了我们的赞美跟我们的阅读，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很十拿九稳的一个动作，是不需要透过练习的。只要是这些不透过练习的东西，我们其实就已经储存在无意识的心灵状态里面，而不需要再透过这个。可是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又要参与许多的讨论，许多的工作，许多的服事，许多的应对人跟应对事情的一些反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去思想它，哪一些东西其实是已经没有透过练习而直接出来，直接它跨过去，驾驭在这个上面，操控它，让它出来表达的声音跟以为是逻辑的东西。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被这一块底下已经储存十拿九稳，不需要透过练习的这一块的心灵意识呢，在整个操控着。因此我们就要去想到，当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再跨过一步去让它更加的增长呢？这边科学家告诉了我们，它需要时间，需要锻炼才能够去做到修正。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在接触人事物的时候遇到了困境，遇到了沮丧，遇到了挑战，这其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不是我们本来的东西。只有这个落差可以造成我们学习的动机，只有这个落差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怎么样去透过一个讨论跟学习， 有方向的东西去进行修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把它叫出来，把这个已经储存的经验，不论是负面的，不论是过往不愉悦的，把这些东西叫出来之后，重新投入到这边去，在这里做修正，反复的练习，再把它丢回来。这样子呢，这两个意识才能够很自由的做不断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想到保罗提醒我们的一句话，也就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的今日金句，我选择的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在那边说，患难生出了忍耐，忍耐生出了老练。其实在老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内在的品格，他告诉了我们要生出内在的品格，也就是这一块，这一块的品格其实本来是好的，因为它储存了，它就能够扎实最底层的东西，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可是这扎实的东西但是是不足的，它必须透过时间，透过学习，不断的做修正，不断的往上前进，这才能够不断的展现我们的热情跟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可是这块东西曾几何时慢慢慢慢消失在我们生活里面，原因是因为在这里面它储存的东西已经不再前进了，所有的东西只是一遇到困境的时候它自动去驾驭它，而不是在平日的时候把它叫出来投在这边去做练习。所以保罗要我们培养这个品格，是要我们欢喜遇到患难，遇到困境，遇到挑战，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他告诉我们要生出来的是盼望。盼望不是一日可及的事情，盼望是要透过几个不同阶段的过程的机制去做练习，只有透过练习，透过锻炼，才能够不断的修正我们内在的品格。内在的品格被修正了之后，才能够透过外在的东西去彰显出来，在透过彰显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遇见困境，遇见挑战的时候，再回来思考教出这边的记忆，再去做修正。这就是我们信仰不断可以前进的一个动力。但愿我们都欢喜地迎接每一天所遇见的挑战跟困难，让我们欢喜接受它，也让我们用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去让圣灵引导我们去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过程。